第八节就是第四个诫命，这个诫命呢是最长诫命，这个诫命呢是把对我们人对神的要求转到对人的要求的一个衔接，就是这既是对神又是对人的，所以这条诫命很重要。当然每一条诫命都非常重要，这条诫命也非常意义深刻，就是纪念安息日。当纪念，纪念就记得，你一定要记得安息日哦，要守为圣日哦，这一天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在想到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再一次的说，觉得犹太人这么辛劳的在守安息日是完全守错了，如同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一样，甚至整个圣经对犹太教的责备一样，只有一个外形而没有里面真实的生命和信心。那这个安息日，那在这里讲到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安息日的意义不是只是安息不做事，而是要六天勤快的工作啊。那我们是不是很勤快的工作呢？勤快的工作一般人来讲这清教徒的伦理，事实上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历世历代都是看重辛勤的工作，可是现在好像有人越来越懒惰了，不想工作了。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伦理里面也不会觉得辛勤工作是一个好的事情，事实上聪明智慧的人就是不要去工作，他可以动动脑力就好了啊，不要劳力，甚至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劳心，就是悠哉悠哉过日子，这都跟基督教伦理不一致的。我们觉得要劳苦的工作，诶，劳苦工作不是咒诅吗？哦，不，我们即使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也要辛苦的工作，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要工作，也许不是辛苦，是但是勤奋的。我们工作不是咒诅，工作的没有意义和无聊那才是咒诅。就是安息日这个诫命我们已经讲过，安息日包括你要六天要辛苦做你的工，但第七天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好，安息日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一天呢大家都不要做工。为什么不要做工呢？哦，因为这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系。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蛮幽默的哈，就是说耶和华他花了六天时间辛辛苦苦啊，对不起，我姑且这样形容的说哈，我们看起来好像这样辛辛苦苦造了世界啊，把世界造完了，哦，这么伟大的工作做完了，第七天上帝说，哦，我要休息一下了。然后第七天休息的时候，哦，他觉得很舒服，哦，累坏了，所以呢以后呢就叫人也是每七天有一天要休息一下，纪念这一天啊，因为上帝特别喜欢这一天，这一天呢是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休息了。这样的理解呢是一个拟人化的理解，对我们用在我们人身上是对的，但是用在神身上不对。神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疲倦，神的创造每一个创造都毫不花力气，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了，不能说自然，因为那是超自然。你说不花力气也不对，因为神是用了他大能大力来做这个事情的，只是对神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神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也非常欣赏，而且在创造之后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来管理，来持续这个万有的运转，生老病死等等。我们不能说神累了。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在创世纪里就已经讲到说安息日是一个圣日哈，第七天他特别看重。我想那真是对我们人而讲的安息，其实你要把它了解成信心或救恩都可以。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安息最开始就是神的创造，也就是说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神已经把万物都造好了，神把事情都做好了， 安息了。那我们今天守安息，记得这一天，神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你稍安勿躁，不要再担心，不要害怕，不要以为你要如何的骑马奔跑来解决问题。记得以赛亚书的名言吗？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话。得救在乎平静安稳，那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工作，我们已经讲六日要劳苦工作，但是劳苦工作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所有的做事是在神已经做好一切的事之下来做的，所以我有安息，我有平安。我相信神不会失散，就我们人渺小的眼睛来看，就我们人渺小的经验来看，唉，我博士还没拿到，大考还没考完，不管是长程远程的，近程的，中程的，短程的，我们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人生有人生的事情，我们还没跑完了，也不知道跑到一半没有，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我们就会忧虑，就会担心，我做得好做不好，天有不测风云，我这公司能够持续多久，爱情会不会生变化，我的身体会不会生变化，我们都好担心，我们这一生的路是越走好像是越觉得疲倦艰难，可是这是真的，即使基督徒也都经历这些，但是我们又会说，哎呀，我们知道在对神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神早已经在永恒中把一切他计划要做的事都做好了，跟他创造的时候一样，你就不要担心，你就要知道，你就不但不要担心，你就要享受神给你一切的美好，这个是安息。那因此不安息是不幸啊，是一种罪啊，我们害怕啊，焦虑害怕是一种罪。当然我们又说这个罪也不一定全然不对啊，因为我们有肉体，总是会很多东西担心，但是求主让我们越认识神，越有神的话，越有神的圣灵，越知道神对我们慈爱和怜悯，我们就能在患难中，在紧张忧虑这些里面，我们能够走得出来，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胜。好，安息是最基本的，是建立在神的创造上，神把一切都造好了，你不要担心。其次呢，这个安息日里面，第二个意义，我们可以说我们也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说过，这不是工作，不是咒诅，工作的无聊和工作的无奈和工作的虚空，那个是咒诅。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和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都需要工作，工作不但不是咒诅，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很喜悦的事，使我们能活出神的样式。安息日第一个是神做好了一切，第二个神做好一切以后我们也要工作，第三个安息日的意义在这里，你就看到是对人的怜悯。前面第一条可以说对神的信心，我相信神做好一切了，所以我没有焦虑，或者我的焦虑都可以靠着主来得以消除，我相信主的带领最美好，所以我平静安稳，不敢说泰山崩面不改色，但是任何的大风大浪，我的信心越大，我越能平静，这是安息，这是对神。但对人呢，安息日里面就有怜悯的意思了，你对你的儿女仆婢牲畜都要怜悯，不要让他们这么辛苦，这个又跟在出埃及的经验有关了哈。生命记在叙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你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你做过苦工，你知道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今年你做过奴隶啊，所以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要对人有怜悯，而这个怜悯呢又是建立在神的作为上。我们说第一个安息日是神的创造，神的作为做得非常美好，然后我们要工作，然后第三个对人怜悯呢，这建立在神对我们的怜悯上，或者说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如何做苦工，好苦好苦，耶和华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你不要也把重担给别人哦，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了。我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婆了，我们也来整新的媳妇，这不好， 我们越熬成婆婆，我们应该越体恤当年媳妇的辛苦而对他们好。我不是说媳妇都是好的，婆婆都是坏的，我只是说我们有了权利了，摆脱了艰难，我们应该对在艰难中的人有更多的体恤的心。当然不是不要责备，也不是不要管教，人也是会懒惰的，也需要提醒和责备，但是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这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被拯救，我们说了安息是拯救，被拯救的结果就是要对别人也能够帮助，我们不能救人，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对人良善的，这也是安息的意义，对人是良善的。那如果我们还讲到再把这三个努力的工作，对人良善，对神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再扩大的话呢，到后来以色列人守安息年和喜年，我们就会发现安息的意义真的也包括被赦免之后的赦免，把所有的债务都免掉了，万物都休息了，连土地连植物都休息，大家都休息，不劳苦的工作了。而在休息当中，我们看到神做最奇妙的工作，所以安息就是信心啊！你看主的奇妙的作为啊，那也是对人良善啊，免了所有的债务啊，然后也把我们所有的焦虑都除掉了。因为理论上啊，以色列并没有这样行过，可能没有这样行过，就理论上在豁免年或者安息年或者是喜年的时候，也就是经过七个七年以后，所有的土地要物归原主，不是原来的主啊，以色列个人没有土地的是支派，就以色列每隔个49年要来一次平均地权。那我们今天讲就不是平均地权了，我们说的好像不好听，好像有一次再来一次共产制度，就是把所有东西再回到49年前一样，你这49年不管累积了多少财富，基本上那个土地要还给别人的，你这49年累积了多少债务，到了喜年的时候也通通都免了啊。这里当然我们会想到很多看起来不公平的，或者是叫人懒惰的，叫人不上进的，我希望你们都不会这样想。我们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安息年是叫人不再烦恼，每一个喜年是叫人不再被那个重担重恶债务所烦恼，每一个安息年或喜年是叫我们更有自由，更有享受，更快乐，甚至包括奴隶也不再是奴隶之身了。那安息，我说了，安息是一个拯救，安息甚至是拯救以后对人的良善。所以在出埃及记，在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就讲到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进入安息是进入上帝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给你进入的救恩。你需要在安息中有安息，你需要在进入安息中进入更深的安息，你需要在神的救恩中得到神更大的救恩，你需要在对神有信心中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安息日有着很丰富的意义，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希望在这安息日里面我们人更享受到神一切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很遗憾的，好像犹太人就把这安息日变成一个很沉重的律法，什么工都不可做。你看耶稣被钉死也让犹太人记恨，也常常是他在安息日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可是因为做了工反而惹了犹太人的愤怒啊，这很可惜的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想到这安息日跟前面三个诫命还是一样，你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神这么眷顾你，这么爱你，你就享受他，你就在他里面有平安呐。尤其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安息、和平、和好、平安，这都有类似的意思，那都是在那个安息的拦阻区除掉了，就是罪恶，就是痛苦，就是咒诅除掉了，那么神为我们除掉了，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就平平安安享受神给我们丰富的祝福，这个是安息。那我们有信心，有安息，对人好，平常的辛勤的工作也在安息当中，也在盼望中，这个是安息。